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美军证实美加军舰联合通过台湾海峡。美两党提议案，建工作组对抗中共经济胁迫。强制接种疫苗，五角大楼再接集体诉讼。英国悼念遇害议员，说不能够被邪恶破坏民主。蓬佩奥表示，世界非常担心美国在拜登政策下离开国际舞台。美国决定向受无人机误炸的阿富汗人家属支付优惠补偿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军方星期日证实，这个月14号和15号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加拿大军舰共同行驶穿过台湾海峡，此举正值北京和台湾的紧张局势加剧，并且引发国际担心之际。近期中共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并且在10月1号起的4日内派遣大约150架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引发国际社会谴责。而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日又表示，星期日当日又有3架中共军机、2架歼16战机和1架反潜机再次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针对西方盟友的协防，而美国军方星期日证实，帕克级导弹驱逐舰杜威号10月14号和15号和加拿大巡防舰温尼伯号一起驶过台湾海峡。美国军方补充说，杜威号和尼伯温号穿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对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国列根号航空母舰星期六返回横须贺港之后，亦都发表新闻稿说，目前机组人员保持高水平的训练，包括作战熟练度、快速反应，并且准备好应对任何地区的突发事件。一个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上星期五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成立一个对抗经济胁迫特别工作组，以应对中共对外国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日益增长的经济胁迫。这份对抗中国经济胁迫法案表明，美国越来越意识到经济胁迫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将威权主义扩展到境外的基石。据法案规划，该工作组主席由总统选定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担任，成员由美国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助理部长级官员组成。工作组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美国战略，以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监察和评估中共经济胁迫的成本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促进跨机构的协调，促进同私营部门和美国盟友与及伙伴的资讯共享，发表和定期更新中共经济胁迫案件的公共清单。这项法案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阿米佩拉和共和党众议员安雅格纳带头，咁表明应对中共经济胁迫在两党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由于目前的强制接种疫苗政策正在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目前至少有24名来自美国部队的现役军人对国防部的强制疫苗接种措施发起了集体诉讼。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纽约街头有近千名民众聚集在一起，反对当局的强制疫苗接种令。这些现役军人的诉讼是在佛罗里达州中区地方法院提出，状告美国总统拜登、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代理案件的律师事务所 Liberty Counsel 表示，由于联邦的疫苗强制令 24名原告无法得到宗教豁免或者调整，所以唯有起诉。国防部长奥斯丁8月24号发表备忘录，要求军人必须接种疫苗，之后各军种列出了各自的接种限期，否则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停职或者其他纪律处分。袁素律师在起诉文件中指出，强制疫苗规定是对捍卫美国的英雄的羞辱，会造成直接和不可弥补的伤害。这些现役军人要求法院颁布临时禁令，阻止联邦的疫苗强制令生效，并且最终希望能够阻止五角大楼执行强制接种的命令。星期日，在美国议员颜敏时爵士不幸遇害两日之后，当地居民和政界人士到事发地点向这位受人尊敬的议员表达敬意和哀悼。10月15号，颜敏时爵士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海滨利镇会晤选民的时候，被一名男子持刀攻击，随后受伤不治。英国警方宣布一宗是恐怖袭击事件，25岁的索马里裔疑犯已经被捕。星期日，颜敏时遇害的地点亦都搭建了临时灵堂，一位韩战老兵索林顿坐着轮椅来到这里向他表达哀悼。他说，我是一名朝鲜战争老兵，只是向颜敏时爵士表达我的敬意。前来悼念的英国亚瑟士郡国会议员罗辛德尔就说，颜敏时是议员中的典范，当被传媒问及是不是会采取措施来保护当选官员安全的时候，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就回答说，所有安全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他提到一个保护国会议员在他选区内安全工作的方案，那就是跟警方合作，给全国各地的警察和国会议员互动，通过各种保护措施来照顾不同选区的议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警告说，拜登的外交政策未能理解善和恶的残酷现实，如果不考虑美国政府在全球行动的后果，美国将会被削弱。蓬佩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国际盟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关注。他说，我认为世界非常担心，他们看到了前九个月的情况，并且非常担心美国正离开国际舞台。蓬佩奥提到，核心的问题是拜登政府未能理解外面的世界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有恶的亦都有善的，就好像如果你不明确表示你将会成为以色列国牢不可破的盟友，这样伊朗人就将会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提供火箭，而如果你不明白美国的能源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安全工具，如果你关闭它给俄罗斯人进入欧洲市场，并且乞求中东地区建立更多的生产能力，就会将美国置于危险之中。他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他亦都强调，川普政府是认真的，要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将美国的力量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善的力量来发展。美国国防部上星期已经宣布，将会向今年8月底在美国撤离阿富汗期间被一架美国无人机误炸身亡的10名阿富汗人的亲属支付一笔数目不详的补偿金。五角大楼作出的承诺，除了支付一笔优惠补偿金之外，还将会同国务院合作，向有意移民美国的罹难者家人提供协助。即使国防部没有透露这一笔补偿金的数目多少，但是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证实，美国主管政策的国防部次长卡尔博士和被炸身亡的车主扎米罗阿克马迪生前的雇主阿富汗国际营养与教育组织创办人兼总裁史提芬权经过视像通话之后已经作出上述决定。卡尔博士重申了国防部长奥斯丁对这一家人的承诺，在误炸事件发生之后，被痛欲绝的阿克马迪家人曾经寻求美国赔偿，并且帮助他们离开阿富汗。阿克马迪的继子亦都曾经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是另一个国家，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享有和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开始了他在欧洲的一周之行，准备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 不过在抵达布鲁塞尔之前，他先访问同俄罗斯交界的几个东欧国家，鼓励他们加入北约。奥斯丁星期日10月17号乘专机抵达底比利斯，开始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随后再访问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五个大楼的一份新闻稿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被俄罗斯侵略，部分领土被俄罗斯占领。奥斯丁部长在访问这两个东欧国家时，将强调北约的大门是敞开，他会鼓励他们做出必要的制度改革，以满足加入北约同盟的资格。奥斯丁在这一次东欧之行中，还将访问已经加入北约的罗马尼亚，他称罗马尼亚是北约民国榜样，这个被视为他激励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努力成为北约成员国的一个姿态。在结束对东欧的访问后，奥斯丁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北约部长们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中美洲国家海地星期六10月16号经传有17名美加传教士团体遭绑架。美国俄亥俄州宗教团体基督教援助服务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被绑架者属于该团体，其中有16名美国人和一名加拿大公民，包括5男、7女和5名孩童。当地官员指出，绑匪是当地恶名昭彰的黑帮组织马沃索400。该组织4月间亦曾绑架天主教教士。 CNN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政府目前不知道被绑架者的下落。海地外交部称，官员和美国国务院已针对此案进行联系。海地是全球绑架案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年尤其严重。根据当地公民团体统计，今年到9月底为止已经发生超过600宗绑架案，去年同期则为231宗。海地总统摩伊士更在7月间遭到暗杀。位于太子港的人权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尚恩报道，海地绝大多数绑架案的主谋都是马沃索400。美国大批货物滞留港口的情况已经持续几个月，与此同时供应中断引发物价上涨，推动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星期日17号警告美国供应链瓶颈，包括货柜船失港问题，将一直延续到明年，有可能影响美国这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年尾佳节购物季。布塔朱吉在美国各大政治谈话节目中强调，总统拜登政府正是倾全力来到解决全美各地港口、铁路和道路超载问题。他表示，政府将重新评估各个选项，以解除瓶颈危机。但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谈话性节目《美国国情》中表示，我们今年遭遇的很多挑战都将延续到明年。布塔朱吉说，美国被压抑的需求出笼，加剧了供应危机。他说，需求破表，零售暴增，而美国的运输和船运基础建设却跟不上脚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宣布将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应对中共威胁后，中情局大量招募识中文的特工，年薪上限$134,000。综合媒体17号报道，中情局大规模招募识中文的特工，除普通话、粤语外，中情局官网还详细列出了希望未来特工掌握的汉语小语种，包括上海话、闽北语、闽南语、湘语、金语、客家话、蒙古语、广西藏语、藏语以及维吾尔语等。伯恩斯在中情局10月7号的声明中说，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任务中心是为应对中共构成的全球挑战，它跨越了机构的所有任务领域。早在今年2月，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就被提上日程，伯恩斯希望中央情报局能提升对于中共的关注度。中共国家统计局今日18号发布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为 4.9%， 低于预期，增速明显放缓。分析指，放缓的主要原因包含疫情、限电和房地产的财务危机。与此同时，受到寒流影响，中国北方多地一夜入冬。官方数据显示， 北京十七号清晨出现零度以下的低温，是52年来最早。吉林更出现零下19度低温，一夜入冬，令到供暖的需求大增，亦令到原先就已经吃紧的供电问题更加严峻。日前因限电波及民生用电的东北三省，在这一波寒流中首当其冲，供暖的需求大增，令到原本不足的发电量更加捉襟见肘。居民普遍担心，若限电情况没有缓解，今年难以度过冬天。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中国供电短缺的情形将一路延续到明年春季。面对煤炭价格暴涨、供货吃紧等情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要求煤炭企业增加发电用煤炭的供应量。美国地产大亨德斯特涉嫌谋杀亲友共三人，案件经过20多年才破案。德斯特10月14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律师上个礼拜六向媒体证实，现年78岁的德斯特确诊新冠肺炎，病情严重，呼吸困难，已住院并戴上呼吸器。德斯特涉嫌几十年前谋杀妻子，并在2001年枪杀曾经为他隐瞒犯罪内情的老友帕曼，之后被拘德州，再杀害识破他身份的邻居布莱克。杀妻证据不足，检警无法提告，即使将邻居分尸，德斯特竟然亦都能够自卫脱罪，只剩下帕曼一案有机会将他绳之以法。德斯特2015年接受 HBO 犯罪纪录片访问之后，忘记自己仲带住无线麦克风，自言自语时承认他将他们全部杀死，案件才露出曙光。洛杉矶法院星期四宣布德斯特谋杀帕曼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其律师当时仲表示一定会上诉，没想到才过了两日，德斯特就染疫进入医院。
美国前国务卿同最高军事官员科林鲍威尔礼拜一因新冠病毒引发的并发症去世，享年84岁。他的家人在脸书上的一份声明中说，鲍威尔已经完全接种疫苗。鲍威尔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任职国务卿的非裔人士，并在1990年至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担任参谋联席会议主席，亦是第一位担任美军最高军职的非裔人。他被认为是美国在波斯湾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功臣之一。他在2000年被美国总统乔治·布殊提名为国务卿。鲍威尔在内阁中属于鸽派，是一名温和的共和党人与实用主义者。虽然他在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支持布殊的对外路线，但因与内阁官员意见不合，2004年12月辞去国务卿职务。2008年他同共和党决裂，转为支持民主党人奥巴马。美国几位共和党州总检察长近日表示，拜登总统下达的联邦 COVID-19 疫苗接种令尚未对私营企业生效，一旦生效，他们将会提出诉讼。蒙大拿州共和党总检察长奥斯丁·克鲁森指出，他的办公室准备在拜登政府发布他的宣布规定时，立即以各种理由挑战和禁止这种联邦过渡行为。俄拉克荷马州共和党总检察长的约翰·奥康纳表示，俄克拉荷马州居民有权作出自己的健康决定，包括是否接种疫苗。共和党人阿利桑拿州总检察长马克·布尔诺维奇已经对拜登的疫苗要求提出诉讼，认为这个将会违反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9月9日，拜登宣布他将指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授权所有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强迫员工接种疫苗或每个礼拜接受测试。拜登上个礼拜说，他对私营部门的疫苗授权将很快生效。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持续，今日印度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爆料，印度使用一支先进无人机队在中印边境阿鲁纳克尔邦中的中印实际控制线进行日夜监控，这个是印度加强整体军事准备应对中共不当行为的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知情人士说，除了无人机外，印度陆军的航空联队还一直在该地区部署先进轻型直升机 刘陀罗的武器系统集成变体，为他在该地区的战术任务增添更多力量。为了扩大在该地区的航空联队，印度陆军今年在该地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航空旅，以加强他在敏感地区的整体作战能力。10月10日，中印两国展开最新一轮高级别军事会谈，目的是缓和有争议边界沿线的紧张局势，但这一轮会谈未能达成协议。 CNN 18日报道，近来发达国家对利用飞机进行超音速旅行的研究又重新提到日程。美国亚特兰大新创公司和姆斯正着眼于研发极音速飞机，并在测试一款新型发动机。一般喷射客机从纽约飞到伦敦费时6到7个钟头。20年前退役在法国超音速协和客机只需约3个钟头，而现在研发的极音速客机将达到5马赫的速度，亦就是音速的5倍，让纽约与伦敦之间的飞行只要90分钟。据报道，超音速机可以飞行的距离高达4000海里，足以横渡大西洋，例如从纽约到巴黎，但仲不能够飞行需要停靠站的洛杉矶到日本的路线。负债累累的恒大集团近期传出准备出售海外资产的消息。根据业界的讲法，恒大最近与多家欧美企业洽谈，讨论出售旗下瑞典电动车企业的事宜。公开资料显示，这所名为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的企业由恒大完全持股。2012年恒大花费重金收购了瑞典萨博汽车，而后在它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品牌。恒大旗下电动车企业的行政总裁提尔克证实，目前谈判有所进展，有几个欧美的投资方对收购交易怀有很大兴趣。业界有消息称，该企业市值可达10亿美元。自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后，陆续宣布出售各类资产。路透社10月16日的消息称，目前恒大集团的总裁夏许君身处香港，讨论出售资产与债务重组的事项。在较早时，中国国企越秀地产退出了一笔与恒大有关的香港地产交易，原因是担心恒大的财务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礼拜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早前曾经测试一个航天器，而不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金融时报10月16日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在8月测试了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高超音速导弹在飞达目标前有绕地球飞行，中共外交部否认了这一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礼拜一表示，华盛顿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但针对有关报道称北京已测试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奥斯丁拒绝直接评论。日本就批评北京军事扩张，并表示将加强对任何空中威胁的探测、跟踪和击落能力。礼拜一，据德州布莱巴特新闻网从执法机构内部匿名消息人士得到的独家消息称，有16000多名在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期间检测出 COVID 阳性的非法移民被释放到美国。德州布莱特巴特睇到的国土安全部的文件报告称，在病毒检测呈阳性并被释放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中，年龄最大的超过85岁，有近12000人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超过11800人为男性，近1300人在10岁以下，超过6000人在20至29岁之间。消息人士称，这些非法移民今年1月至10月初在美国多个城市被释放。拜登政府没有要求任何非法移民在释放前接种疫苗，这些数字只是包括那些接受过 ICE 检测的非法移民，还未包括边境巡逻队直接释放的数千名未经测试的非法移民。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0月17号在圣何西市参加香港自由灯塔组织主办的活动，首次面对数千名华人群体发表演讲。他指出美国和中国14亿人民的共同威胁是中共。蓬佩奥表示，中共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说他代表中国人民，而川普政府的一个最核心的政策就是将中共和中国分开。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格格不入。中共不单止是美国的威胁，而且是14亿中国人和世界华人的威胁。针对中共对香港的国安法，蓬佩奥说中共打破了他对香港的承诺，碾碎了香港的自由，但是同时亦粉碎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任何幻想，中共的可信度亦因此被完全粉碎。蓬佩奥说希望在未来的那一日，香港会重返重新赢得自由，能够有自己政府的香港。据 ABC 新闻网近日报道，澳洲歌手克林顿·海恩在旧金山为他的新专辑拍摄 MV 和纪录片时遭遇了一宗持枪抢劫事件。海恩说他和两个朋友上个礼拜五下午抵达旧金山，下午三点左右他们将车停在 Marina District 并在那里吃饭。他注意到有男子闯入他的汽车并偷走了价值$30,000的设备，于是他和他的朋友就追上去。事情在这一刻发生转折，劫匪用枪对住他和工作人员。海恩在他的 Instagram 上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开玩笑说在这一次经历后他再也都不打算回到旧金山了。不过他表示他将在12月回到这个城市进行巡演，但他计划不带任何昂贵的东西，并提醒大家不要在车里面放贵重物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部长级会议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7号便启程飞往欧洲，打算在参加北约防长会议前走访几个与俄罗斯邻近的东欧国家，并鼓励他们加入北约。17号奥斯汀先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随后再访问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北约和五个大楼官员说这一次北约部长会议会聚焦中共的威胁。这个月较早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了美国，那次访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调整北约的战略思想以应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奥斯汀18号在访问格鲁吉亚期间表示，中共的军备和先进能力及系统的发展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由于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影响蔓延，购房者纷纷望而却步，中国住宅房地产持续了上个月的低迷。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一公布的数据，九月份房屋销售价值同比下降 16.9%， 此前八月份已经下降了 19.7%。 计算结果还显示，自去年年初新冠病毒爆发后，中国房地产投资者首次出现下跌，较上年同期下降 3.5%。 彭博社的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房地产股价下跌，购房者在多年的收益之后已面临价格下降的威胁。花旗集团基于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数据所作的报告显示，在九月份只是恒大集团的销售额就可能比去年同期暴跌 93%。 礼拜一，丰田公司表示计划在美国新建一座耗资$12.9亿的工厂，为气电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生产电池。丰田工厂的位置尚未公布，但该公司表示最终将雇用1750名员工，从2025年开始生产电池，并逐步扩大规模，直到2031年。丰田计划未来10年在美国投资$34亿生产汽车电池，该工厂是其中的一部分。丰田没有详细说明剩余的$21亿将用于何处，但其中一部分可能会用于另一家电池工厂。丰田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每年销售200万辆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一表示， 欧盟过去十个月一共出口超过十亿剂新冠疫苗，欧盟是新冠疫苗最大出口者。在欧盟过去十个月出口的新冠疫苗中，有8700万剂疫苗透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 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机制给予中低收入国家。欧盟出口的绝大多数疫苗是其他国家付款落单之后在欧盟境内制造的疫苗。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未来几个月将捐赠至少5亿剂疫苗给最脆弱的国家，并呼吁其他国家跟进。据法新社统计的官方数据，欧盟已经有 65.6% 人口完整接种新冠疫苗，欧盟并在加强疫苗出口。另据欧盟礼拜一表示，黑金成员国共发出超过5亿9000万份数码疫苗证明，这个是促进人们安全旅行并支持欧洲遭受重创的旅游业的关键。欧盟透露未来还将有更多国家加入。
李嘉诚等地产富豪会不会再以代币呢？港商网易中央，商界酝酿不满习近平暗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吹响共同富裕号角，国安法底下不再自由的香港亦都刮起了斗地主阴风，未来会走向哪一道呢？有香港资深银行家精辟分析，香港处于中美角力磨心，香港僅餘的金融自由面临巨大矛盾，地产富豪的土地被共富的命运已经写了在墙上。不过李嘉诚等地产富豪会不会再以代币呢？真相是他们早就已经走了。在香港树大根深的地产大家族，是不是只能够再以代币成为大输家呢？资深投资银行家萧少涛揭示了个中玄机。他说，以李嘉诚为首的香港富豪家族生意王国其实一早已经全球化，李嘉诚正是最早起跑的一位，智慧在于跑步不能够等开枪才跑，他的资金来源已经主要不是靠香港。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4年，李嘉诚就计划将他的零售王国屈臣氏集团上市。萧少涛是承销团的一份子，都知道一早卖晒飞，屈臣氏最终由新加坡政府主权基金淡马锡出手买了25%的股权。萧少涛话，屈臣氏是李嘉诚最会生金蛋的平台之一，包括超级市场、免税店、专营店、授权零售、名牌代理一大堆，主要的零售收入来源已经移到欧洲。另一个例子是周大福企业和远东发展公司，早在澳洲最旺的旅游地点买了土地兴建酒店开赌场，难道还会将眼光放在澳门？简单来说，这些香港富豪很多已经使出分身术，将主要的资产移到海外做家族信托，很多就存放在中立国瑞士，他们的主要现金来源已经不在香港，所以就算充公他们在香港的所有也都可谓丝毫无损，所以不是再以代币，反过来说只是有点不舍得的。不过人身自由永远比钱重要，所以这件事大家客观地了解，不要以为香港对他们真的那么重要。不过香港仍然是一个赚钱的地方，他们仍然不舍得放弃，看看还能够拿多少钱走，因此在台面会继续撑住股价，还会对外吹和风，表态没人拉他们去训话，捐地亦都唔系强迫，而系主动爱国咁投诚。香港商人施永青早前一直支持北京政府，但系唯独触及到共同富裕、整顿地产界等涉及自身利益嘅议题，就变得言辞尖锐。时事评论人颜纯欧喺面书撰文分析，施永青系代表香港商界声音，商界早就已经酝酿一股对习近平不满的暗涌，只不过是借施永青把口来表达。不过现在香港整体环境已经变差，商界醒悟，为时已晚。他还质问习近平能够容忍施永青猖狂到几时呢？施永青这么狂妄， 是会有后果的。早前施永青在专栏撰文形容共同富裕是歪路。对于路透社报道指北京要求香港地产商投入资源和影响力来支持中央政府，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施永青公开反驳说，游戏规则无法更改，地产商不是中共党员，怎样指示他们？颜纯欧在面书发表题为施永青妄议中央建制派待宰羔羊的文章。他表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论一出，本来寄望逼捐潮向基层推进，收割更多的民脂民膏，可惜效益有限。在香港，共同富裕亦都没有太多成效，地产商象征性捐地，令到林郑要威胁以行政手段迫使地产商合作，不过地产商只是袖手旁观。但是文章认为，施永青多番宣泄对中共的不满情绪，背后似乎有不寻常的背景。施永青是香港的知名地产代理公司中原地产和中原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兼董事局主席。有报道说他拥有几十亿港元身家，纵横商界几十年。施永青有自己一套的营商哲学，不同于其他港商有政治野心，他并没有在人大政协中为自己寻求一个名衔。以上就是今天的香港简讯，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北京喺希腊接收奥运火种彩排日，雅典爆发抗议，多名总检察长若私企疫苗强制令实施，会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以下系详细内容。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会准备接收奥运火炬之际，人权活动人士星期日一早在希腊首都雅典卫城举行了抗议活动。他们拉起雪山狮子旗和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横幅。警方随后拘捕了一位18岁的西藏学生和一位22岁来自香港的美国公民。北京将在2022年2月4号到20号举办冬奥会，大量证据显示中共当局由2016年开始在新疆修建了大量的居押营，关押了100万以上的维族穆斯林。人权组织和美国议员纷纷呼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延后赛事并更改比赛地点，除非中国终结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美国国会参议员李克斯科特和其他6名共和党参议员2月初提出一项决议，敦促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的冬奥会迁出中国。美国众议院多数派领袖佩洛西今年5月提出应该对北京进行外交抵制和政治抵制，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科茨在10月13号明确拒绝了有关方面要求。该组织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圣火仪式时，亦有人权活动人士举行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这个只是奥运会前国际社会抗议中共人权纪录的开始。就日在奥林匹克古运动场举行的点燃奥运圣火彩排，因受到落雨和云雾的影响，奥运火炬无法通过抛物线型的镜子聚光反射点燃，彩排使用了以往彩排时的备用火炬。预计星期一会有更多的降雨，人权活动人士誓言在星期二举行将圣火传递给北京奥运会组织者前将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就在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准备根据拜登总统的行政令要求雇员超过100人以上的私企员工强迫员工接种疫苗时，蒙大拿州、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总检察长都表示，目前联邦政府此命令仲未生效，该州私企业主仲无需遵循此命令行事。 而一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布此临时令，他们将会以越权为由起诉联邦政府，并请求法庭禁止该行政令的实施。自从拜登于9月9号宣布勒令所有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承包商都必须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同时员工超过100人的私企业主亦必须要求员工接种疫苗，否则面临高额罚款后，就招致共和党州的反对。德州和佛州州府随后都颁布了反制该法令的州法，要求处罚强制本企业员工接种疫苗或提供疫苗护照的雇主。然而拜登于上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政府上周已经将其已定的相关紧急临时令交予劳工部下属的职业安全和健康安全管理局审查，而且劳工部将很快通过该法令。对此，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努森于10月14号发布声明，指出拜登公布其行政令引发了很多混乱，但是该行政令还未生效。俄克拉荷马州总检察长奥康纳表示，该州居民有做出自己健康决定的权利，包括是否接种疫苗的决定。目前联邦政府还未有法规要求所有的私有企业强制其雇员接种疫苗，因此该州的雇主无需实施该规定。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布尔诺维奇已经对拜登的疫苗强制接种令提起了诉讼，原因是该行政令要求美国的员工接种疫苗，却允许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拒绝接种疫苗。布尔诺维奇指出，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余茂春话：蓬佩奥如果参选总统，对华政策会升级。ICE 释放16000名呈阳性的非法移民，民主党中期选举难上加难。选出公台概率，美国国安顾问俾拜登政府五大建议，数十年嚟首见，全美超过10万人酝酿罢工。美国税局扩大范围查看600美元以上的转账，引发众怒。丰田将会在美国建电池厂，各汽车品牌极速转向电动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6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茂春一起到访北加州。蓬佩奥指控中共正在颠覆美国，在境内锁定联邦、州和地方等各级政府，积极展开情报行动，试图发挥影响力。余茂春亦都表示，蓬佩奥如果参选总统，采取的对华政策将会进一步升级。华盛顿时报报道说，正在积极准备在2024年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大位的蓬佩奥指出，中共的威胁就在咫尺之间，就在美国境内。他回顾了任内解密的一份文件当中，披露北京如何锁定美国各州州长，让他们采取亲中政策。蓬佩奥警告说，美国各州的养老基金在中国投资，其实被中共拿来大规模扩充军备，这些武器有一日可能会害了美国公民。10月16号下午，自由亚洲记者在北加州专访了曾经在川普政府当中担任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的余茂春。余茂春透露了如果蓬佩奥2024年参选美国总统将会采取的对华政策。余茂春说，蓬佩奥是美国政界里面非常少有的一个领袖人才，他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非常有勇气。另外 亦都非常有原则。第三点就是他非常地热爱美国，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余茂春说，如果说蓬佩奥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话，川普总统在任时的所有政策理念他都会继续下去，对华政策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升华。余茂春说，我们毕竟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对华政策的原则和具体的措施，要将这些措施贯彻到彻底的地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亦都表示很希望蓬佩奥能够出来参选，更加希望他能够赢。10月17号，蓬佩奥在加州圣何西市参加了由香港团体主办的大型活动，首次面对华人群体发表演讲，指出美国和中国14亿人民的共同威胁是中共，中共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说他代表中国人民，而川普政府的一个最核心的政策就是将中共和中国分开。蓬佩奥说，在美国没什么比对抗中共更加能够凝聚美国人心，对抗中共的法案在国会是两党共同通过，增加军费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亦都是两党共识。今年3月份蓬佩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不排除会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并表示时刻准备战斗。距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一连串问题让美国选民显得不满，包括就业市场紧缩、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攀升、强制令，还有非法移民危机等等问题。据德州布莱巴特新闻网从匿名消息人士得到的独家消息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释放了大约16000名在拘留期间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报道指出，从看到的国土安全部的文件显示，这些非法移民在2021年1月至10月初被放到美国多个城市，而拜登政府并没有要求任何非法移民在获释之前接种疫苗，而这16000人只是包括那些接受过 ICE 检测的非法移民，还未包括边境巡逻队直接释放的数千名没有经测试的非法移民。10月16号，德州州长阿伯特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席卷美国的 F. Joe Biden 运动反映了民众对边境、通胀、大流行病等一系列灾难性政策的不满。眼看2022年其中选举即将到来，据 CNN 报道，当美国民众到商店里面购物，发现烟肉价格加了一倍，或者发现圣诞节期间买不到想要的礼物时，不满就会反映在下个月的州长选举或者2022年其中选举。除此之外，美国近期时常发生暴力事件。10月16号，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大约有1000人在波特兰市区进行破坏，造成至少50万美元损失，但当地警方并没有上前阻止，这样引发居民对安全的担忧。 CNN 报道指出，自从拜登上台以来，施政满意度缩水，如果到了明年，拜登仍然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民主党将会在其中选举面临重大失败。国会山报报道说，最近几日一些民主党战略家对2022年中期选举越来越悲观，他们表示最近民主党的衰退是可以逆转的，民主党人在2022年几乎没有出错的余地，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只需要翻转五席就能够重新夺回控制权，而害怕失去多数席位的是民主党人焦虑的主要原因。不过对民主党人来讲，亦都并不完全是坏消息。数据网站显示，民主党人在捐款这个问题上以 44.4% 对 41.5% 的比例领先共和党。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近日发表富拉巴资本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乔伊的文章，说富拉巴资本投资公司的一个四人团队利用160年间的军事冲突数据，花12个月时间使用一系列技术来预测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军事冲突的概率。预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间美国和中共之间发生低强度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概率大约 为 46%， 未来十年台湾和中共之间发生低强度军事冲突的概率在 75% 左右。10月17号，美国国家安全专家格兰特亦都在霍士新闻网上发表评论说，现在急需拜登政府采取措施威胁中共来保护台湾，防止太平洋战事发生。对此他提出了具体五大建议。一是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地位。格兰特认为现在是拜登政府完全承认台湾地位的最佳机会。这个举动有助于拜登政府赢回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二是在台湾部署更多的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协助培训台湾当地部队。格兰特认为派美军不同部队轮流去台湾进行军演是威胁中共的最佳办法。三是增强对台湾的武器出售。格兰特提醒拜登政府，为了帮助台湾自卫，除了已经出售的各种先进武器，还应该向台湾出售美军最先进的 F-35 战机。四是谴责中共草率的核武库扩建行为。格兰特指出，中共正准备成倍地扩大其核武库，但拒绝参加美俄之间的核裁军。他敦促拜登政府在国际社会谴责中共的这个行径。五是放弃在太平洋地区的绥靖政策。格兰特批评拜登政府的战略对于中共显得过于软弱。他认为美国无需挑衅中共，但是亦都应该采取措施抵制中共的南海和台海地区的挑衅行为。最后格兰特亦都承认，无论拜登政府采取这些建议当中的任何一条都会激怒中共。不过他认为其实美国政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令中共疯狂。他最后敦促拜登政府立即行动，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伴随着疫情、供应链危机和居高不下的通胀率，目前一场罢工浪潮正在全美机械、食品、医疗、娱乐等行业加速蔓延，而规模是过去几十年来首次看到。据报道，已经有10万名工人参与罢工，其中包括美国机械生产商强陆公司工人、食品企业加洛士工人、海瑟医疗集团护理师等。荷里活影视业从业劳资双方在10月16号晚达成协议，取消了原定10月18号展开的罢工危机。由于受法律限制，飞机师无法实施罢工，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师选择在10月22号在迈阿密机场举行抗议，表达对工作条件和航班调度的不满。除了已经爆发的罢工之外，全美其他工会亦都在度筹备类似的行动。据国会山报的报道，目前全国正在酝酿罢工的工会涵盖超过10万名工人。如果酝酿当中的罢工最后真是成事，将会是最近几十年来首见。传媒分析，今次美国罢工者的影响力比过去更大。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1年航空公司人员罢工事件。当时列根总统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员，并在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组织落台之后聘请了替代人员。这个事件削弱了工会数十年的权力，让罢工事件骤减。但40年后的今日和以前情况大不相同，现在各地出现罢工声浪的最主要原因是当前劳动力短缺的情势普遍，企业很难找到人力替补空缺，工人需要和企业就目前情况谈判。今年7月美国的职位空缺数高达1100万，为历史新高，到8月仍在1040万的高位。疫情、通胀、供应链危机在内的一系列相关事件亦都触发了工人罢工的动机。 CNN 的报道当中指出，在2019年，普通男性工人的收入相较于40年前几乎没有增长，而在持续增长的通胀面前，很多低收入工人的家庭生活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民主党提交的总价值 3.5 兆美元的法案当中，有一款允许国税局查阅600美元以上转账交易的条款。这个条款引发共和党人和美国银行业关注。近日金融专家正在反对拜登政府扩大国税局的权利。民主党人想在未来10年获得4630亿美元额外个人所得税，这样惹得40间银行和贸易协会的抗议。据 Newsmax 报道， 40间大型银行和贸易协会，包括美国银行家协会、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和全国银行家协会，他们联合起来向佩洛西和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发出一封信，敦促他们取消这个条款。他们说这些措施将会为金融机构带来重大的营运和声誉挑战，增加个人和小企业准备交税的成本，并造成严重的金融私隐问题。拜登政府虽然表示这个条款只是想让美国富人不隐藏资产，避免他们逃税，但专家说将这种权力交给美国政府是过度行为，会侵犯私隐，并为金融机构带来不适当的成本，而且可能会导致国税局得出错误结论。乔治亚州 AP 财富管理公司财务规划师麦克马纳斯说，授权国税局审查所有超过600美元的金融交易，将会打开一个可能无法控制的信息闸门。他说民众通过 Venmo 和社交媒体网站进行现金交易已经变得非常流行，很多人通过 ACH 网络汇款，而电子支付亦都是通过当地银行安排的。这项条款会将银行变成国税局的延伸，让人担心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变成大政府。马特森货币公司的创始人马特森说，他的客户越来越担心联邦政府的执政方向，因为他们将会导致繁重的税收。他说拜登政府说他不反对富人，但这个措施将会使政府能够尽可能地没收财富，并好像社会主义形式那样将个人财富转到政府。丰田计划在美国新建一座耗资12亿9千万美元的工厂，为气电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生产电池。丰田工厂的位置没有公布，但丰田表示将会雇用1750名员工，并在2025年开始生产电池，并逐步扩大直到2031年。丰田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每年销售200万辆零排放的氢和电池电动汽车。在美国，丰田计划到2030年在美国销售至少150万至180万辆电动汽车。目前大多数汽车制造商正在加紧从内燃机转向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斯泰兰蒂斯集团和 LG 新能源在10月18日表示，他们正计划新建一个电池制造厂，使汽车制造商可以从电动汽车当中获得40%的销售额。同样在星期一，最大的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发布了首批电动汽车车型，他们将会为中国、北美、欧洲和其他市场的汽车品牌生产电动汽车，其中包括一款 SUV、房车和巴士。另外，沃尔沃公司在18号公布了他们首次公开募股的更多细节，其中提到他们将会为2030年公司转型为全电动汽车公司的计划提供资金。此外，福特汽车公司宣布会将英格兰西北部的一间变速器工厂改造成一间为整个欧洲销售的汽车和卡车生产电力装置的工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